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来看诗篇122篇。我们先来念一下今天 QD 经文，也就是1到9节。第一节，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们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这篇诗篇的标题写着大卫上行之诗、哦、那在这里大卫呢，其实一般人相信可能是大卫的后裔，或是为了大卫王的家世而写的。那另外这篇讲的上行是什么意思呢？哇，这跟我们一般人想象的北上南下，那上行是不是就是往北走的意思、哦、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在以色列人心目中、哦、耶路撒冷是最神圣的地方，所以他们不管从以色列或者从国外的各地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要上行去耶路撒冷。所以这是一首写给到耶路撒冷来朝圣的人所唱的歌。我们如果注意看啊，就会发现诗篇120到135篇，叫这几篇诗篇，它的标题都是上行之诗。所以其实有学者相信啊，这15篇的诗篇，它的写作时期很有可能是在以色列人亡国被掳之后，然后又可以回到圣殿来敬拜朝见神的时候所唱的歌。在第一节，他就讲到，当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其实耶路撒冷是从前以色列国首都的所在，那同时呢，也是他的政治中心。所以耶路撒冷是他们国王住的地方，同样也是他们敬拜神圣殿的所在。在圣殿的至圣所里面有神的约柜，在约柜里面有当时在摩西在西乃山上所领受的两块法板。另外在耶路撒冷圣殿也是以色列人献燔祭、献平安祭、他们感恩赎罪的地方。所以以色列人不管他们是在被掳之前或是被掳之后，每当他们要往耶路撒冷去，要么就是带着一个很高兴很欢喜的心情要到神的殿去感恩，去献平安祭，要么就是他觉得自己犯罪了，但是他知道到了神的殿里献了赎罪祭、燔祭之后，他的罪就可以得赦免了，平安又可以回到他的里面了。所以不管他因为什么原因去的他们往耶路撒冷神的殿去的时候，他们的心情都是非常高兴欢喜的。所以这是第一节讲到说，当我要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特别讲到如果是在被掳之后，他们能够还有机会回到耶和华的殿去敬拜神的时候，他们看见这个曾经被巴比伦毁掉，但是后来感谢主又被尼希米重建起来的圣殿的时候，他们可能想到过去国家的辉煌，在神的恩典中，当他们遵守神的诫命的时候，过去那段平安快乐的日子，相信对他们来说也绝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感受。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第一节我们来想想看，我们特别是在这北美的基督徒，我们可以自由的敬拜神，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地方他们在受逼迫的基督徒，我们会不会来珍惜每一次能够去教会，能够到小家一起来敬拜神、分享神话语的机会呢？当我们每周的主日崇拜时间到了，或者我们小家聚会时间到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抱着一个好像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这样一个心情呢？记得以前我们主任牧师江牧师曾经分享过他的见证，讲到他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他是家中唯一信主的人，所以呢，他每次要聚会都会遭到一些逼迫拦阻， 甚至他的父母亲还对他说：“如果你去聚会哦，哎，我就打断你的腿啊！”受过这样的威胁。所以，佳木斯曾经跟我们分享过，他那段时间要去聚会的时候，事实上是要付很大的代价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每当他去能够去聚会一次，他都为这个来向神感恩。其实啊，神最看重的就是我们里面一个渴慕感恩的心。所以我们后来看见，佳木斯不但他自己的家人有许多都信了主，而且神借着他祝福了许许多多的人。所以今天这一句的经文再次来提醒我们，我们不要把每一次能够去聚会当成理所当然，我们要珍惜每一次能够去聚会的机会能够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求主再把这样一个渴慕感恩的心恢复在我们每位里面。所以在这个1到5节就讲到当来朝圣的以色列人，他们到了耶路撒冷，能够来朝见神，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快乐？另外，耶路撒冷城在他们的眼中是怎样一个联络整齐、一个坚固的城？那第5节也讲到了说在那里是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其实，在那个时候，以色列的王，他不但是一国的君王，而且他也是来判断人民的一个最高，可以说是最高法院的法官。大家记不记得圣经里曾经记载过，当时有2个妓女，他们在争夺说这个活孩子是谁的时候，他们就告到所罗门王那边吗？那所罗门王凭着神来的智慧，给他们做一个最公平的判断。所以，当时在以色列的人眼中，耶路撒冷不但也是敬拜神的地方，而且也是审判的地方。所以在耶路撒冷那里他们不但可以得到神的遮盖，同样的也可以得到一个公义的判决。到这边我不禁想到我们牧主创作的一首歌《我心向往西安》，西安就是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有神的同在，有坚固的城墙，而且有公义的审判。所以，怪不得耶路撒冷是一个神的子民所向往的地方。但是，从第6节开始，他的口气一转，他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第6节很明显的，不再是一个表达内心的快乐、欢喜与满足，第6节变成一个命令的口气："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接下来下半句呢？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成了一句带应许的祝福。在圣经里面耶路撒冷很多时候它不仅仅代表一个城市而已，它有时候也代表了以色列国或是以色列人。所以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我们要为以色列国求平安，我们要为以色列人求平安。在路加福音第13章的34、35节，主耶稣他这样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主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讲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有许多先知来宣告神审判的时候，以色列人不相信。甚至于他们有一些坏王要来逼迫先知，甚至把先知打死。这是主耶稣所说的。可是当主耶稣来的那个时候，同样的有很多法利赛人，他们不愿意相信主耶稣，甚至一直想要把耶稣杀了。这些法利赛人虽然熟读圣经，但是当救主弥赛亚主耶稣就站在他们眼前的时候，他们却好像瞎了眼睛看不见。所以今天我们常常听到说，我们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它的根据就是这句主耶稣所说的话：耶路撒冷啊，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只等到所有的以色列人说主耶稣是应当称颂的时候，那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这段圣经，要告诉我们，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所以他在这里说，你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就是我们要为耶路撒冷祷告，我们要为以色列祷告，要为以色列国祷告，不但为他们求平安，同样的也要求主让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能认识主耶稣。所以我们的祷告的内容是什么，第七、第八、第九节就在告诉我们，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愿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以色列人同样的是我们的弟兄，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所以我们要说愿平安在以色列人你们中间。而且我们要为以色列求祝福。过去很多时候可能有很多弟兄姐妹会觉得，哎呦，我为我的朋友祷告，为我的家人，甚至为我的国家所住的城市祷告，这些跟我都很有关系，但是以色列住在那么老远的地方，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但今天我们读了这节圣经之后，诗篇122篇，我们就知道了为以色列祷告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当我们爱以色列，为他们祷告的时候，爱他的人必然兴旺。所以同样我们为以色列求祝福的时候，我们也会得到祝福，这是圣经上的应许。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神的应许哦，同样这也是神的命令哦。所以从今天开始，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要用一个认真的眼光来看待为以色列祷告这件事。从今天的诗篇122篇，我们看见了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有机会去神的殿来敬拜的时候，他们的心是多么的高兴欢喜。那另外我们也看见，神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当我们为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祷告的时候，我们必然蒙祝福，要兴旺。所以但愿主给我们一个更宽广的心来扩张我们的地界，我们除了为自己为家人祷告之外，同样的让我们的心能够扩张到一个开始为以色列祷告的一个负担。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先要向你求，一个渴慕的心，为我们能够为每次能够聚会能够敬拜你，我们都要献上感谢哦，主啊，是的，也求你把一个为以色列祷告的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特别是在这末后的时候，你再来的日子真是越来越近了，让我们都能够来警醒祷告，不但为自己，也为我们的兄弟以色列人。借着这样为他们的祷告，主啊，我们不但要看见以色列人蒙祝福，能够都来信耶稣，同样的主，我们也要经历你给我们更大的福气。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愿神祝福您。